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完全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来到了第89集，我们继续邀请到导演摄影师陈怀恩。怀恩是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第一位陪伴我们四集的来宾，因为他有非常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说得非常精彩。在前一集节目之中，我们的老台北曾经谈到了《练习曲》这部片子，2006年由陈怀恩编剧导演摄影的《练习曲》重新开启了台湾新电影的另外一扇大门。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悲情城市》，它在一片荒芜之中和一片惨淡之中重新燃起了国片的票房，以及人们回到电影院里在一个大荧幕前观赏一段故事，而且是一段非常贴近人生的动人的热情故事的这样的热情。练习曲我们在前一个礼拜里面曾经提到，它是受到真的有一个骑脚踏车环岛的青年他的鼓舞和启发，接着你好像回到家你就去创作了这个剧本，是吗？这个中间可以更细节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当然就是那时候因为很想把台湾的那个东北西南沿海的这个景致哦，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是觉得，我觉得台湾的海很有趣，都长得不太一样。就是你如果现在你在垦丁，你很难想象在西岸的那种沙地的海边，然后你在西岸的这种沙地海边，你很难想象那个东岸那个峭壁式的东西。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岛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不一样，然后那时候特别就觉得说，因为这个不一样其实会牵扯到整个台湾的发展完全不同。那当然你说好看不好看，我们就觉得东岸好看啊，肯定好看，会觉得西岸没那么好看啊。但是
你仔细看看多好看啊。
可是西岸有一个很厉害的落日的西岸，就像我跟大陆的朋友讲说，你们看不到夕阳，因为你们夕阳不会掉在海边，
是
因为你们只会看到东方日出这个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海太有意思，那怎么想把它串成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经验哦？因为我觉得旅行的感觉是很好的，如果电影能够发挥一点旅行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因为觉得国片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拍了，你讲个故事你要找到一个好演员，然后你要讲到一个好的行销让大家去看你的东西，我觉得感觉很困难。在2005年的时候，
是
因为一个2300万的人一年只拍不20部国片，你觉得蛮恐怖的这件事情
是
啊，这几乎等于没有的意思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也许真的没有的时候，我可以拍一部这样的片子，别当一个正常的国片去拍吧，就当一个自己旅行的记录，当自己对台湾的这个海边公路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刚好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在骑单车环岛，用他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来做一个展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点子。所以那个时候看到他这样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起头啊，那当然当天非常有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家伙完全不了解台湾，因为他跟我说他在太麻里嘛，他说今天晚上要到礁溪。妈的，我说你这个大早6点多是很早没错，可是你今天就要冲到礁溪，我觉得科比可能做得到，科比有一日还是什么，
对他有一个，
对他有双塔的那个记录。那可是在东岸，我觉得东岸没有西岸那么好骑 因为东岸有几个地方还是有坡哦，还是有，虽然有些地方很宽很好骑，但是有些地方要上坡下坡嘛，所以那时候我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又不好扫他的兴，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个晚上能到花莲就不错了，
嗯，
知道，我就有点笑他，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太道德。然后后来那天我刚好一个拍片的过程，因为一些耽误，就我被迫要在傍晚的时候要到经过那个八旗那个地方，也就是要进花莲前了，
是
那边有个上坡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一起拍片的同事讲说，我今天跟那个年轻人讲啊，就是他今天了不起这个时间只能骑到这里，而且那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啊
啊，我觉得一定是我丹哥，就我一讲完就看到一个人在前面讲，
就是他，
就他，而且因为我知道他的车子没有变速器，那这个坡我不想，我想这个人再厉害啊，这个坡他肯定骑不上来。
嗯哼，
果然不错，他正在牵着脚踏车，推着脚踏车走那个很陡的坡。
嗯哼，
然后我骑那系统很爽。
你当时
我猜到了，
你没有？你坐在汽车里吗？
对对对，我坐在汽车，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你我载你去花莲。他不要，他打死不要，他说他自己坚持要完成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好奇说，你自己不是，因为他车也没车灯，什么都没有
啊。
然后又没有变速，然后全身湿的，因为刚刚下大
雨
嘛，对。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坚持在这种条件底下还要骑？他说他有责任，因为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骑单车的人，那这个人刚买的手机，那时候手机很贵的，
嗯哼，
就是智慧型手机的，
是
这 iPhone 出来的前一代，
嗯哼，
那时候他就从那个包包里拿出来说，这个人呢，因为怕他手机湿掉，他也在骑脚踏车，就把它放在他的背包里面，
哦，
保护起来，哦，
是
因为有一个好几万块钱的东西，
所以他有这个允诺要把一个陌生人的手机再还给那个人。
对对，他那个人就跟他讲说，你今天晚上骑到花莲的时候就住我家，哦，然后
两个路上的陌生人有这样的允诺，那很动人呢。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玩。第一个，我就说，哎，那把他的电话拨到我的电话来听听看，看一下号码几号，
嗯，
然后我再拨过去，如果是对方接的，就表示你到了嘛，
嗯，
如果没有接，就表示你还在骑，
嗯，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变得很好玩，每隔半小时就拨一次，一直拨到大概快12点了吧，11点多，然后这个睡着了就没拨了，就隔天晚上打个电话，哎，有人接了。对方姓张，我说张先生，我是一个在路上碰到昨天帮你送手机来的那个人，然后他昨天几点到的，他说快12点了。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嗯，
现成的一个故事。我说的故事就是说，因为那个片子那时候想说一站一站的环岛，
是
那总要有个驱力嘛，驱动你往下走的一个，
嗯，
他自己定好了就是要去还，那都一定有驱力，可是观众不一定有驱力啊，
嗯，是
哦，那给观众一个驱力，就是说好奇一下，为什么这家伙一定非得在这么天雨路滑的时候还要得骑车，嗯，因为他有个承诺。
是，
那到了这家以后，当然我们就编了一个这个张先生的背景故事，
那，嗯，
刚刚跟这个张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他会有什么家庭，我就顺势的把我自己平常收集到的一些人一些故事，那当然这个小小的透露嘛，现在17年后当然可以讲。
嗯，
那张先生就是那他跟着在那个路上那时候一起遇到的那个叫达伦嘛。
嗯哼，
那达伦是一个歌手啊，他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歌手，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们那个团叫什么名字，好几个人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朋友介绍说这个年轻人不错，然后我跟他聊过以后，我觉得他自己的故事可以放在他的家庭。
嗯，
他确实就是一个从小跑到国外去生活的人，那其实我听得出来，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有失也有得嘛。
Uh-huh.
那得当然就他有很好的英文能力啊，然后很好的一个世界观。
Uh-huh.
可是失去的就是跟家人的那个亲近。
嗯、uh-huh.
哦，那我觉得那个事情很明显，所以他在那个情绪上面，对家里的情绪上面是被遗弃还是被期待还是什么，这个很复杂的。
嗯、uh-huh.
所以我就把这个那时候跟达伦聊完以后，我就把他的这个故事偷偷的植入了后来电影里面。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去跟他讨论这一段你到底做什么样的演出， 可是我知道他大概猜得出来我偷了他的故事。
嗯，当然这个
可是他
创作
讲
啊，那是
他不能讲出来。
创作者到处去找故事，这是他的义务嘛。但是这里面东明相也就是男主角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演员，可以谈一谈你为什么会选择要这样一位听损的人士来成为你的男主角？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有了自己前面的这个故事的开头嘛，然后我其实就很认真的去把我从侯导那边没学到什么东西，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有的故事就是尽我所能的去把它给收集出来。
嗯
哼，因为我们也许这个角色很少的东西，但是我要对这个人的背景要完全能够掌握，所谓掌握就是尽量去把这个人的后面的东西
不露在荧幕上，
不见得是为了要露在荧幕上，但是必须知道。那所以那时候我在开始做练习曲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故事就是我说碰到达伦这个东西就做了很多功课，当然包括东明相个人的以及这个演员他路上遇到的这个朋友的。然后在初始写这个本子的时候，他就去模拟一个他们真的会碰到的事情的可能性，哇，那写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让你自己进入那个事情，可能就是还蛮享受的。
上帝创造人就是这么享受的。
对对对。然后就写了很多很多以后，其实我就拿给朋友看一下，然后朋友就说你在拍同志片了、因为两个都男生嘛，
是
我描述的很细节他们看到对方的感觉什么。但是我想说我不是说我不想拍同志片，我不想在那个时候这么短的一个篇幅里头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讲不清楚还不如不要讲。
嗯，
那我想怎么去避免这个误会，我其实就有点觉得不知道什么办法。
嗯，
那时候是一个会讲话的，而且我那时候还把他的形象设定成陈柏霖这样的人了。
嗯，
因为我们会做一个假设嘛，虽然不见得请得到他来演，
嗯，
但是会先假设在荧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这个点子有问题。
嗯，
因为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台湾十二个点要在一部电影里玩完，一个地方只能分配到8到10分钟。
是，
那我看一个地方都要是20-30分钟，那这不就是一个6小时或3小时才能演完的电影？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困扰。所以后来在有一次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他的眼睛会说话，然后他对人非常友善。这里当就这是我自己的偏见了。因为我常常觉得那些很多帅哥，尤其在从事演艺的帅哥，很多人就是帅给你看，你知道吗？走过去，你看我很帅，
是，
女孩子，你看我很美，对不对？那我就说这个人很帅，可是他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我要告诉你我很帅，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没有这个习惯，
嗯，
所以他如果变成演艺圈的人，会不会又变成那个样子？
嗯，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不要是演艺圈，他觉得很帅他就很帅嘛，他不帅他也觉得自己很帅。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他眼睛看到你的时候是很认真在看你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听损的，
哦，
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上前去跟他攀谈一下。哎，我发现他，
你这怎么发现的这个场合？
他那个时候是在拍一个朋友的片子，他来做美术，他是在做美术的工作。那时候汗流浃背，然后那地方很脏，然后他在做一些油漆的事情，然后我看到就觉得很特别。然后那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灵感，就觉得说如果这个人不会说话，不说话，他不习惯用语言的方式回应任何人的时候，我觉得对方还要愿意讲吗？
嗯，
那对方要讲话的话会讲什么？我就觉得蛮好玩的。那时候我就开始用这个角度去想这个假设他碰到的我原先设定好的所有人，这事情的改变会在哪里？
嗯，
我发现就很惊奇，就是会变短
啊。
然后
就是你的目的
不用
至少达到，
不用两个人这么啰啰嗦嗦的互动起来了。
是，
他可以用观察的，用阅读的。那些人自己喜欢讲的，像念真啦，对不对？他自己喜欢讲的话，他就尽管讲给观众听就好了，他就不用讲给他听，因为他反正听不到嘛。
是，
所以我觉得有意思。那用这种方法去结构那个片子，你就发现说 哪些人做自己的事情不需要跟他互动那么多，那就有机会在、
嗯、然后骗子反而也变得更精简。
对，那但是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很棒的 idea 又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
嗯，
既然是听损的，为什么带把吉他？
嗯哼，他自己听不到。
哎呀，我就想说这个真糟糕。可是我又不想要把最早看到这个画面的感动，就是一个人除了背包，又背包上又有个吉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有个背包，现在满街环岛都是这个样子。
是，
可是背个背包上面有个吉他的画面很少见。
是，
那我就想说，这个浪漫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电影很有趣的东西。
嗯，
那个只是一个背包，那只是一个新闻而已。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想舍弃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
那你要怎么说服自己？
我要怎么说服自己？我后来就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嗯，
我就想说，他不是全部听不到的，因为他带助听器就听得到了。
嗯，
然后我就问他，你听不听音乐啊？他说听啊，他听。他有耳机，他放音乐给自己听、uh-huh. 他会听音乐、当然他听的音乐应该就是他听得到的音乐、
uh-huh.
有些东西他可能听不到，那我就开始跟他做一个很奇怪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讨论音乐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uh-huh.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天注定了。
哇，你这样讲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因为有一天我竟然真的在他的老照片里面看到他抱把吉他的画面。
Uh-huh.
他那时候也是听不到，小时候抱把吉他，就冥冥中注定了这件事情啊。
听不到，但是抱着吉他，他用什么方式跟吉他亲近呢？或者说他怎么去理解那个弦跟他之间的各种关系呢？
他应该是有一种铿锵的东西，
就是、震动的声音，
对，有种震动，然后那个弦对他来讲的那种抖动，跟他有一点点可以，因为他在助听器，
嗯，
可会有一点在某个频率上的得到的那种声响吧，
嗯，
是他愉快的东西，
是，
那他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当然就是如果从纪录片来讲是太刻意了，
嗯，
可是从剧情片来讲，我觉得它并不奇怪，因为其实今天
他就浪漫了。
每一个演员都不是说一定要去演他做经历的事情嘛，他去寻找。那时候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做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探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
我让他最后变成吉他只是陪他的一个伙伴。
嗯，
哦，因为是为了解决他的一个他预测到的这个旅途的孤独感，
是，
哦，所以我他自己就接受了，哦，那么费事，然后背个吉他是有道理的这样子。
十七年以后重新看，在当初发想以及这个甚至已经我觉得好像还是蛮顺利的就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想我的问题在。这十七年之后再重新看，你怎么去解释当时练习曲带来的，尤其是在票房上让你意外的，我觉得可以称之为轰动。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啊，就是说其实我后来也确实为这件事情要这样，因为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比如说我没有生产一款练习曲的脚踏车啊因为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的原因是我根本不会预测到这个片子会红。
嗯，
那时候拍完的时候其实是很高兴自己做了一个自己心里头的电影，其实我自己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电影，看你有没有那个运气，有人给你钱把它做出来，你自己偶尔有钱到那个程度你也能做出来，那就算很不错嘛。所以那时候我做完了以后其实要面对的就是他上片，然后其实要上片之前非常不顺利，是几乎没有人看好这部片子，几乎没有人愿意发行这部片子。后来碰到一个很神奇的人，就是华纳的公司的那个总经理施伟明先生。
那施伟明，
这位宜兰人这样子，他看完非常感动，他竟然说这片很上业，他是唯一的一个说这个片子可以在跟大众见面的
商业片。
其他的我当不方便讲哪些人，他们都说这片子是没救了。然后
用这个话那么
对，他们就说没救，他们说这种片子根本第一个不能行销，第二个看人家不知道看什么。
嗯哼。
那其实我当然不是刻意去批评那些人，我就说为什么国片走到这个时候走不出来，或许大家就是有些既定对于 你拿东西都要跟好莱坞的东西做比较，你才觉得那东西才会有票房。那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台湾人在看好莱坞的片子是另外一个角度，
是
哦，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这片子是有趣的。因为我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是在金马奖的一个台湾制造的单元嘛，
嗯，
然后跟放了两场，
是，
然后我那时候每场都爆满，然后我们发出去的问卷七成人都回复了，
哦，
七成人
那是有热情的，
对。然后七成人回复这个问卷的时候，因为里面就写了一项，就是这个片哪一句话对你印象深刻，七成人里面的一半的人都说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不会做，
嗯，
然后这句话出现在电影的是其实第52分钟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看了问题看到中间还会记得这句话，嗯，然后最后出门的时候还写了这句话，所以我们才把这句话当成行销的语言，因为发现这句话，他们都记得住，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有把握说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嗯，
为什么大家不是按照一个好莱坞电影的那个故事片的逻辑去接受它？那电影任何的情况都有，只要有人接受就好了嘛。然后当然后来我就这片子后来因为石伟明先生的帮忙，然后能够在戏院正式上片，
嗯哼，
然后得到的回馈也很不错。那当时还有很多人就要去做什么单车练习曲啊，
是
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原来大家都在找一种方式跟台湾的土地碰触。
我们的老台北，今天是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的第89集，继续邀请到导演摄影师陈怀恩来跟我们进行做第4度的访谈。怀恩，刚才你又讲了两句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话，就是原来台湾的这个地方2300万人，平常看起来喧喧嚣嚣吵吵杂杂，彼此不见得能够相容，可是大家都在找一个方式来和这个土地进行碰触，而且是深度的感动，都大家都在寻找。往下去你会怎么看这部片子所带来的冲击？
对，我觉得碰触是蛮重要的，因为台湾人有一种很有趣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其实有太多东西在我们的思想上是被禁锢的哈，
嗯哼，
就是我们被圈得很严重。其实我们称之我们自己是个民主国家嘛，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被某些教条跟一个约制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就想对土地有一种亲切的去招呼或者是去搭理，我们自己也都会觉得，在当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我才能去做这个，别人我没有做。其实单车环岛在台湾是一个特产啊，
嗯，
从我小的时候就很小就经验到很多人，有些人啊他们就是喜欢做这样的旅行，
是，
那你自己也在学生的时候也真的想过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不管是徒步或骑单车。那所以我觉得因为没有看到别人在做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鼓舞到。那所以那时候练习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提供大家一个方式，
嗯，
然后那个电影当然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方法上它并没有太多的方法教你怎么骑单车，它比较告诉你说骑单车你在路上可能要心理准备你会碰到什么样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有支持我们这个电影的刘金彪，就巨大的董事长，当时的董事长，然后他那时候很低调，他帮了我们以后，他一直跟他的公司人讲说，这个片子他只是个人帮忙，并不是公司帮忙。所以我们在首映，就是我们办了一场给捷安特的员工看的时候，他说他一直跟我们叮咛说，他绝不上台讲话，
嗯，
他不要让工作人员有错觉这是公司支持的电影，他说这只是因为他可能就私人拿钱嘛，
嗯。
那后来电影看完的时候，他非常冲动就冲上台，就拿了麦克风。他讲的这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终于知道骑单车环岛要准备什么了。所以他后来就去做了，就在我们首映的那天4月27号的那个5月5日，他开始做了人生73岁很重要的骑单车环岛。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片子可能就是勾起大家对于环岛的一个，台湾的环岛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大家其实台湾人都喜欢环岛，
嗯，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台湾这个大小啊，有人觉得它小，有人觉得它大，那这个大不小的刚好，我觉得就是要刚好。
嗯，
所以任何一个做台湾人都可以去想象自己环岛。如果你做个中国人，你说你环中国，哇塞，那个要怎么环法？你怎么样才算环？你一辈子的事情啊，
是
哦，那太大了嘛，那个大到我觉得不切实际。那么台湾很就刚好，你可以环岛，绝对可以环岛，不管是走路、骑车、开车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特产对台湾人来讲要珍惜嘛，因为它是你这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说我只是提供了一种环岛的方式，大家发现哎呦，然后我后来发现，在那一年因为这个事情蔚为风潮以后，我在几次骑单车的时候，比如说去官渡骑车，就碰到我的同学
啊，
同学带着全家大小
受到你的感召，
对，然后就说哎，都是你搞的，我们现在都在骑单车。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家人与家人之间没有比骑单车一起最好的运动。
嗯哼，
你看哦，只要稍微坐车哦，在车上就开始吵了。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就有人都闹了，就开始不爽，
因为闷在一个空间里面嘛。
然后骑单车呢，就把你的那个身体呢，就是那个能量呢，先释放掉一些。大家在一起吃饭，像饭都变很香，
嗯哼哼，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个片子，我一直觉得他对亲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是很有贡献的，我觉得这点是我自己最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提供了大家很好的一个方式。
你说这个把事情说的变简单，也变得更成为庶民精神上面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调剂。但是我看到的是，练习曲为我们带来了可能是你在找到这个题材的那一刹那，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那就是信任。信赖可能是陌生人哦，像那个手机的故事就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对陌生人全然的倚仗，而且是互相之间的帮助。这一点我相信也应该是在你这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里面一个可以说非常可贵的价值。
是，我就因为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旅行嘛，尤其我们拍片到处去，其实我们大部分尤其离开都会以后，我觉得台湾到哪里真的都是很亲切的哦，大家对那个旅人哦都有特别的一种
照顾，
哎，因为我觉得台湾人那个照顾指数很高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喜欢照顾人家，所以当你知道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对你就是百般的哦，而且很懂得舍。我觉得就这个很有趣，
舍得哈，
对对，那你说在都会里面真的人太多了嘛，所以有点难。可是你到乡下去或者是什么，真的是那种温暖是很容易感觉得到的。
嗯哼，
那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讲说要拍一部电影，因为我真的很讨厌电影里面没事就拿犯罪跟死亡作为戏剧性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用这种方式创作。当然我没有太大的反对，但是我就不懂。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说希望拍一个没有坏人的电影，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些人的那种负面的东西当成戏剧性？那倒也不是说我只一厢情愿的讲正面的东西，我觉得在很多状况下，我觉得不需要到那些东西来让电影有戏剧的可能。
是
哦，那我们知道戏剧的价值就在于它会牵动你的一些经验跟记忆，跟你的好奇嘛。那如果说像练习曲这样的编辑方式，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景的一个差异性，跟让你有一种发现，我觉得人都会对于自然有强大的亲切感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美学很重要的基准啊。因为我常常大家在讲说这个美学好，美学不好，我常常问人家说你什么叫美学这两个字，你怎么解释美学？
嗯。
那人家就反过来问我说那你怎么解释美学？因为真的很难解释。我说美学基本上我认为它就是比对大自然的面容的东西。我们看到黄昏一定感觉到很美，很少人会觉得黄昏不美啊，对不对？那黄昏的那个美如果放在一个人的表情跟脸上，它就会产生一种美感。那有些人长得比较黄昏吧，我觉得那是一个情绪的投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自然是任何的人，我不只是创作者，我觉得他都需要去接触的东西。
和整个自然找到一个至少是和谐的方式来去进行一个在欣赏作用之催化之下形成的快感。但是我到现在我还不是太明白，这是一个个人的疑惑，为什么叫练习曲？
练习曲是因为当时这个我这个案子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因为我不晓得，就是我说故事就跟很多爸爸一样嘛，就是从前从前，
嗯哼，
一定要开始讲。所以那时候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必须想说，这个故事是从一个男孩在海边弹练习曲开始。
嗯，
那这个东西啊，你知道以前就是现在也是啊，你在 Word 档里面写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去写一个命题的时候，
嗯哼，
他就会把前面那句话丢上去嘛。当你的这个案名嘛，
嗯，
那你就太长了，你就把那个东西删一删。那你看这个故事，你不可能当这个故事，所以你这边找一找就，哎，练习曲三个字，
就是干脆
就放进去了，哎，就是这样。
这就像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啊，他也就是给自己的歌，这个党名。
对，所以放上去以后，其实就没有去想它意义何在了。然后后来一直到最后要真的命名的时候，这个片名还被很多人有意见呢。那时候我们找人行销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片这个
无法行销。
对，那时候我这个人个性比较难相处嘛，
嗯，
人家越说你这个片名不好，我就说哪里不好。我说那个北野武有奏鸣曲啊，为什么不能有练习曲？嗯，人家说他是北野武啊，你是谁啊？
你如果说的更大一点，伯格曼也有奏鸣曲，啊，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后来没想到，现在好像这个片名还对的。因为这是整个事情，我当然不是说这个三个字是对的，而是说整个事情到后来这个片子跟大家，我觉得其实我常常在想一个事情啊，就是2007年这个片子上片受到接触，如果这片子提早在2001年发生的时候，它会不会被接触？那现在2023年，如果它才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练习曲，它会不会被接触？我觉得在每个时代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就这样。
嗯，
我觉得是时代创造的啦。其实我觉得2007的时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整个人类的网络是从2000年开始，也不过大概不到10年的
智慧型手机，也就是在那一年。
对，就是在这个电影之后的同时，那个 iPhone 就出来的第一支。
嗯，
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就它就踩在一个头上面。哦，那你说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做那个片子？那个旅行的东西，我那为什么觉得大家都需要？是因为周休二日的开始，
嗯，
我觉得周休二日改变了这个台湾人的那个从好生活变成过生活的一个情景。
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第89集，访问的是导演、摄影师陈怀恩。怀恩，我们讲练习曲，大概大家都不会忘记，男主角东明相。东明相是一个听损的朋友，另外他在几年之后也拍了钱翔导演的一部片子。这个演员我们所知不多，现在又回到他原先的生活之中，可以介绍一下更多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演员吗？
其实东明相他本身在艺术的工作上面是绘画了，
嗯，
他的插画他的东西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一直都有在做。从我认识他之前，就是17年前之前，他也就是开始画。哦，他是环范大学毕业的，
嗯，华范
美术设计之类的，
是。
然后他现在也在画，那他当然为了生活他会有一些不同的工作啊。哦，他也可能当好像一直都有一些改变吧，比如说他现在好像在做冷气工人了，
嗯，装修冷气，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变的就是他的绘画的东西。那他是一个，毕竟他有他这个生理上的这样的一个缺点嘛，但是相对的有另外的优点，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宁静的感觉，
嗯，
哦，有他很独特的地方。那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那时候跟他比较密集的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用的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 那个社群软体嘛，
啊，
所以要讲一句话的时间就可能是我们那时候用 mail 比较多，用信件比较多，
嗯，
那信件你大概不太会写一句而已啊，
嗯，
所以你去表达一个东西会表达的比较完整哦，那他回答了也
会比较完整，就
是，对对，
嗯，
那现在就是你好，你吃饱了，吃饱了什么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了以后你反而觉得这个联系的方式在情感上面没有像过去那么投入了，
嗯，
那当然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还是很好看哦，还是对我来讲还是很好看的一个人，在好几个场合也都碰到他，然后我也想说有没有可能再跟他这样的人工作，但是我不太希望他太去扮演，他有他自己的对演艺生涯或者对表演这件事情的兴趣跟
喜欢，啊，他有期待，嗯，
他有，但是我就一直希望是用比较记录的方式去，
嗯，
去跟他工作，
嗯，所以你因为你看到的他并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帅哥，而是他有一种特殊的眼神，也形塑了一种特殊的性格。但是这也牵涉到你拍摄电影的这个动机。就多年以前我们看到了练习曲，多年以来我相信不止我，有非常多的人在期待陈浩恩下一部的剧情片在哪里，或者起码聊到的时候会说他还会再想再拍一部剧情片吗？他脑子里动的转的难道不是叙事性的故事吗？你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就是对很多人来讲，我应该算是蛮懒惰的人啊。因为其实
大家都差不多
收集故事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一直都很积极的。
嗯哼。
然后现在年纪大了以后，你发现一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过去累积了很多很多没有读的资料，没读的、没看的片子、没听的音乐，
嗯哼，
然后自己还有很多过去的底片没有去处理，所以这些东西占用自己很多时间嘛，哦，我其实自己是蛮享受的了。
你讲底片没有去处理，是没有拍、没有洗出来？
对，因为以前底片因为碍于成本嘛，碍于你那个因为那个时间的需要，你大概就是看一看打个样，然后觉得几张比较重要的，
嗯，
就把它洗出来。那现在你如果找到那个底片，你用扫描的方式去扫，其实也是很花时间，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以前都没有看到
啊，
嗯哦，那你也好奇当时自己做的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记忆也会把你拉回那个时空里头。所以我现在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我那有一天晚上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觉得我超级幸福的一个人哦。为什么？嗯，因为我在做底片的扫描，
嗯，
在听黑胶唱片，完全过一个老式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人生大概要享受这件事情没有几个，因为很多人现在年轻人会去听黑胶嘛，
嗯哼，
哦，很多人也有些文青也会去拿了相机出来。我说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我是在过去的日子里头游走，我觉得我不需要任何的。我这个戒指我觉得蛮棒的，嗯，所以你因为这些太享受了，你就让自己真的很懒惰了，你知道吗？
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尤其是被声称为老以后，他的懒惰是差不多的啊，大家都很懒。
对，因为还有一个很关键，我知道我自己致命的东西就是我不太社交，
嗯，
我不太社交，所以今天也不会有什么制片的朋友啊，
嗯，
积极的来跟你，因为我后来知道拍电影，尤其现在拍电影，他的团队真的很。你想要搞一个小团队，哦，那你其实超级困难的。然后，嗯，别人不容许这样做嘛。
嗯，
那所以当没有这些团队，没有这些合作伙伴，你大概很多事情，你就只能摆在自己心里头。那当然，我现在还有在拍的就纪录片嘛。但纪录片我就可以把团队弄得很小。我现在就是跟一个跟我儿子一般大的一个小女生一起工作
啊。
那我们合作的非常好，我就发现现在孩子真的很厉害，
拍纪录片，
对，像这个朋友非常厉害，他可以为我现在要做的纪录片去看一个600页的英文论文，
嗯，
他可以把我看完，哦，我这600页的英文论文我大概半辈子都看不完吧，他竟然给我花一个礼拜时间就把它读掉了，
嗯，
告诉我中间的重点这样子，哎，我觉得这2000年之后的人，他们，嗯， 他们的那个触觉跟我们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嗯，
他们在独自在滑手机，在结合在一起的东西。那他我觉得很特别，是他大量的阅读，哦，而且他是读纸本的，
嗯，
他手机归手机，纸本归纸本啊，也写，
嗯啊，也创作嘛，
也写写字，很厉害。而且他念他写的今天看到的事情，我觉得哇，我对他很期待。我觉得这个，
嗯，
那种经历，你是自叹不如这样。
在2006年之后，接着，完成的作品就是大部分都是纪录片了，包括《逍遥游》2011年，那是岛屿写作的其中的一个系列之一了，是余光中的创作纪录片。另外，2014年，3年之后又完成了《如歌的行板》，那也是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之二，雅璇的纪录片。同时呢，这两部片子都是担任导演和摄影。到了2017年，就是漫飞，也是这部片纪录片的导演。他第一个都是相关于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家他们的生活以及跟生活相关的创作。第二，你同时都担任的都是导演工作，免不了的大概都参与了其中摄影的设计。谈一谈这些个纪录片以及他的手法。
就是纪录片对我来讲都会拍很久啊，因为我当然也很感谢容许我拍很久的这个客户吧，就他们需要的片子，包括木素啦，当然包括像漫飞的时候是童子贤先生嘛，
是，
然后他们都会容许我做很长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拍摄过程。然后纪录片我会发现它不管是什么样的纪录片，当然我这些片子都没有议题性的纪录片，
嗯，
那第一个就是在做的这个，因为这些片子大概初始都是有人来委托嘛，希望有这样的片子，只是他们同意用你的方式去做而已。那我做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回到纪录片的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说纪录片是一个让它自己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你想好它长成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我在过程中让它自己去成长，就像你播个种一样，你就算细心照顾，它可能会照你的那个想象去发展，但是最终还是跟你开始不太一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喜欢纪录片这样的东西，
嗯，
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因为它要做很久，然后那个路就变成。就是有点像你，我从台北到高雄，我本来预计可能一天就把车开到高雄就到了，走高速公路很快嘛。
嗯哼。
可是我可能在第一个交流道下来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吸引我了，以后我可能就绕到台东去了，花莲去了，然后再绕回高雄。就是纪录片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你这个很没效率，
没效率。
哎，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不就是人生嘛。我们什么时候把工作跟人生做一个同步嘛？那当然，你在乎你就不要这样做。那我觉得我在乎是要这样做的一个片子，因为像我们拍这些虽然都是被肯定的人，但是他的生命故事里头，我们希望挖得更进去一点，那希望找到不同的角度去看他，是他的角度还是我的角度，这中间要很大的时间的一个理清，这样。
最后的问题，回到我们在前一个礼拜所提到的，你现在随身带着一台富士相机，在观景窗里面以及在相机背后的 screen 上面所看到的影像是不同的，可以再为我们解释一下，你现在比较渴望和期待的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界面接触这个世界？
我觉得就是看事情的质感。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人在年纪大，尽管经验会丰富以后，其实常会被经验给误导了，因为你知道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了以后你先入为主它就是这样，你不会再认真的再去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那尤其我现在在做纪录片，我跟我儿子，就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差距性很大。我每次听他回馈我的他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我第一个我有没有看到，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不这样看，然后他看到东西真的让我觉得很细腻，那我就想说在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反省里头，我发现我都是先入为主太多了，
嗯，
哦、我觉得这个画面可能就这样子吧。哦，这个画面没什么好拍的，没什么好看的。
嗯，
我大概就是用所谓的经验来让自己
被蒙蔽了，
对，蒙了。哦、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哎呀都没有看到自己精彩的这拍了吧不想拍了。那我觉得毕竟阅读这个世界是一个影片工作者他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嘛。那当然我觉得阅读世界也是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存在的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嘛。所以我觉得会阅读会看世界是我自己对自己自我要求蛮高的一个事情啊、哦，那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是二手传播，用第一手的东西。
水和车身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三十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任务。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